您现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您。
嘿、hey, 您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现在是很冷的天了，已经是12月19日了，再过一天多一点到21日的时候，就是一个中国人的节日，也是一个节气，叫做冬至。我在上节目前我特意去查了一下，很多人会觉得冬至就是冬天到了吧，好像还不是啊，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那个至字在甲骨文里面它是一个箭呢，像从上面往下射，然后触到地上，然后就好像被抵住了那个意思。所以呢，就是那我的理解就是白天在冬至这一天达到最短，然后到头了，回头就是开始就要就是白天就要慢慢的加长，所以也就是天气的就是叫做阳气吧，就一点一点的回升。不知道我这样的
冬至一阳生、
嗯、
冬至一阳生、从八卦的这个8864卦来看的话呢，冬至这一天呢，就是冬至最这个到冬至那个时候就是坤卦，坤卦就是6个阴、okay.然后呢，到了冬至这一天开始，就底下加底下那个阴呢变成阳了。也就是说，所有6个里头5个是阴的，1个是阳，所以冬至一阳生，一个阳开始升上来了。然后慢慢的2个阳、3个阳、4个阳一直下去，64个卦走完就是一年，
一个循环哈。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哎、冬至这一天是一个新的起点。一阳生嘛，像您说的，
哎，对，是的，
对，听起来也挺重要的。从中医养生的这个方面、这个角度上来看，您觉得在这个时点上有一些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阴的最最最最阴的时间
哦，
最阴的时间，那就是六个阴爻嘛，那不就是最阴吗？多了一个，多了一点点来就是阳了。所以这一天就是一阳开始从这个时候升起了，而且假如说讲冬天的话，我们一般就是讲，从立冬那天开始就是冬季的开始，冬季经过3个月的时间，也就是90天之后就是春季来了。那这90天里面的正中间就是冬至这一天。
正中间，但是从现在冬至过了之后就开始数九了，对不对？我们说39啊，九啊，
对呀、就是冬至过了以后呢，好就开始往小寒大寒去了。也就是说，到冬至的时候还不是最寒的时候，但是是最阴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时候还会慢慢的地气里头所储存的那个寒呢，渐渐的出来，所以开始小寒。然后再出来再多一点大寒了，再下去就就这样子就过去了啊，就到了春季了这样子。大概在《黄帝内经》里头啊，曾经有过这么一段黄帝跟岐伯的对话啊。他说啊，有一天黄帝问岐伯说，什么叫做气？你说岐伯还非常慎重其事的跟黄帝说，哎，这样的，你一定要先沐浴更衣之后，我才能够告诉你什么叫做气。然后呢，才跟他讲什么叫做气呀、什么叫做候啊，这气候就从这，而这个气呢，就是节气的气，每15天是一个节气。那从这个立冬过了15天叫小雪，再过15天叫大雪， 再过十五天就是冬至，再过十五天小寒，再过十五天大寒，再过十五天，哎，立春来
了。就是这个循环哈、啊，我马上眼前就浮现了道家的那个阴阳鱼儿的那个太极符号，就那个白的部分哈、啊，你看它从小一点点变大，到最大的时候，那个黑的就开始长，然后就对就
所以讲冬至一阳生，而夏至呢就一阴生，夏至的时候是六个阳爻。
哦，阳是
乾卦，哎，六个阳爻是阳最多的时候。好了，阳最多的时候开始一阴生，就是开始呢一个阴出来了，然后呢才慢慢一个阴、两个阴、三个阴，一直到64个阴，也就是六个阴的这个爻出现，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冬至了。也就是说，这一年里面分成为两大半。可是呢，我们中医常常讲的是，阴跟阳一定是互相抱合的，有阴就有阳，只是阴多一点阳少一点，阴多一点阳少一点，阴多一点阳又少一点，就这样子一直慢慢慢慢到最后呢，阳少一点阴多一点，阳少一点阴多一点，就这样子下去，这样子就是一个循环一整年。
所以四季也好，大自然也好，胡医师有的时候我真的很羡慕，我觉得它就会有轮回。你像树叶现在落了，明年春天它又会回来了。有的时候想想我们人就好像没有那么幸运，人年龄慢慢的长大了，身体慢慢的走向一个衰落，但是它就不回来了。
这个很难说，生命本来就是这样子，可是你说不回来了，其实他又回来了，是走到另外一个世界呗。
好，这个问题我们过一会儿如果有时间再想听胡医师给我们讲一讲啊，开导开导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徐太太啊，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啊，欢迎您拨打热线。那我们听听徐太太的问题。你好，徐太太。
你好，胡医师、唐玉，你们两位好，祝你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我有个问题，就是舌头的尖尖还有这个牙上，就是吃起东西来疼，看吃点什么药或者是吃点什么食物能好一点，谢谢。
是我只听到了一个肩颈，还有什么？
是牙痛吗？
牙不疼，嘴嚼什么东西也没事，就是光是时间，还有一个牙上碎了嘛，就吃起东西来不方便。
好，这个肩跟颈这地方的疼痛啊，一般来说就是一湿气，二血液循环不良，大概就这样子。湿气呢，我们可以用去湿气的方子，例如什么羌活胜湿汤之类的啊，把那个湿气给去掉了，自然肩颈这个地方就舒服了。除了这以外呢，还有就是血液循环不良，年纪大了的人啊，有很多都颇受这个所谓血压高的这样子的一个困扰。因为怎么样，医生跟你讲你血压高了，就说你怎么样这个要小心什么中风，小心什么脑溢血之类的。那其实血压高呢，就是因为你在颈脖子、颈项这个地方、肩颈这个地方呢，血液循环不良了。那这个颈脖子这里有一个血管叫做颈动脉，颈动脉呢就是从下头把血打到头脑去，非要经过的一个动脉。那这个血呢，要是进不到脑，也就是说它进到脑里头的少，那这个时候呢，就意思就是说，在颈动脉这个地方可能有点阻塞，血液循环不良了。因此，你得把这个血液循环把它给弄好，自然的血液流过去了，它就不疼。所以中医讲，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就是这里面为什么会痛呢？是因为它不通了。那同样你刚刚讲这个牙齿这个部分啊，好像牙齿咬不，就是咬合不太好。那当然呢，这也是因为这个地方的肌肉 里头的血液供应不够了，因此呢它就不大好咬动了，因此就是请医生帮你啊，要不然就针灸，要不然就是用点药物把这个地方的血液循环变好，自然就 OK 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哦。那胡医师，就是刚好这个季节也是讲到，我看有的网上说哦，就是解决血瘀啊最好的一个时点。以前你也常常讲说怎么样能够帮助大家促进循环啊，或者是减少血液的这种阻塞呀。除了您经常说的像田七啊或者是三七之外，还有一些别的就是比较普遍的大家都能够多多少少都是做上一点吃上一点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吗？
哎，那当然都有哈。我们这个血液循环不良，有的是淤血造成的，有的是血管呢它的这个收缩度啊，血管呢它是会扩张会收会缩小，那这个扩张不够，就是不够扩张了，那这样子血液循环就不良了。所以除了用田七、桃仁、红花之类的去把那个血瘀去掉以外，还有就是扩张血管。那我们中医学上有几个药，例如丹参啊、葛根啊、桂枝啊，这些它都可以使得血管扩张，那样子血行就变好了，血就能够通过了。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使得血液通过了以后呢，血压自然就要下降。因此这就是我们中医用来治所谓血压高的一个简单方法。只是现在的人呢，一听到血压高都以为非得要吃治西医药的这些个降血压药。西医药的降血压药其实就是那几种，而且呢是还不知道你究竟是血管扩张不扩张，是心跳加速不加速，用力不用力等等，为只是去故意的把血这个心脏的这个力量呢把它减小，那么这样子量起来血压就降低了。其实这样子也是一种蛮危险的一个处理方式。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找到你病的原因是什么，是冷了造成的病啊，还是痛了造成的病啊，情绪造成的病啊。那假如说能够找得到的话，那么把那个治好才是真正治本之道。
谢谢胡医师啊。刚才您说很多像您说的红花呀什么这些的药材哈，可以帮助扩血管，那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血管它被扩了是在你吃药的那一当下，或者是那一天，或者那一阶段，那个血管呢它就舒张了，还是说它内壁里面可能原来血管腔变窄了，附着了一些胆固醇一些垃圾什么的，它把那些垃圾去掉了，还是说血管的弹性增加了，然后像您讲的它那种收缩呀舒张的这种力道会更大了，就是怎么去想象一下那个血管是怎么样被改善了的呢？
是这样的哈，刚才所讲的都是的，里头有胆固醇呐、啊，有淤血呀、啊，它就使得血管缩，就是变窄了啊，使血管管径变窄了。那这样的话，血液就流不通，因此血压也必须增高，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另外一种，就是血管的弹性，血管弹性够好的话，该舒张它舒张，该压缩它压缩，这样子的话呢，管径也会变大变小，那这样的话是最好的。因为我们是你知道小孩子的血管就是那种该舒张舒张，该扩张扩张，该缩小缩小。而到了成年了以后，因为这个生活习惯的这个改变啊，有的人喜欢多吃点肥肉，有的人喜欢这个在比较冰冷的环境里头等等等等，就使得血管呢，要不就是里头阻塞了胆固醇，要不就是阻塞了一些个淤血块，那这样的话呢，它的管径变小了，自然血液就流通不良。那这个时候呢，西医用的几种几种药物，就包括了血管扩张的啦，或者是那个心脏让它的这个 能量变小啦等等各种方式。那实际中医呢，它却是来把这个病的比较根本一点的血管弹性改善，自然这个血液循环好了，它就也没有头疼脑热啊等等的毛病，也没有这个脖子僵硬等等的毛病。这样子血液循环好了的话呢，血压当然也就不会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害怕血压一下增高到多少多少。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啊。看来人体血液循环这个管着很多的事儿哈，一旦解决好了，似乎会解决很多身体的问题。好，那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啊，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继续拨打热线，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现在又有两位听众在热线上，我们先接一下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您好。
你好，我是帮我妈妈问的，那个她今年82岁，她就是说她就是觉得浑身没有热气，那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了以后帮他就是身体可以暖和一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他一走路就喘，不走路就不喘，我不知道，去看了医生，医生说心脏也没有问题，肺部也没有问题，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就是走平路都不能走，只要走稍微快一点点就喘，就喘不上来气，就是这样。我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年纪大了，就是有这些个问题啊。血末梢的循环，末梢的血液循环会比较少了，那这样子呢，手脚就冰冷。那手脚冰冷呢，那这个时候中医古时候的做法是怎么样呢？就是有一种叫做四逆，逆就是冷的意思啊。四逆就是四肢都冷了，四肢冷怎么办呢？有一个方子就叫做四逆汤，四逆汤里头用的是，就是有干姜啦、附子啊之类的，就是让这个血液温暖起来，意思也就是让末梢循环增加起来，那自然的就不冷了。这是第一个四逆。第二个呢是讲，走路就喘，其实走路就喘，不走路就不喘，这是心脏啊它的负荷大，例如说我们讲啊。血管里头有所阻塞啦，或者是讲心脏的这个地方的血管有所阻塞的呀，那这个阻塞呢你用仪器还看不到，因为它阻塞的这个不是很大量，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会使你怎么样，就血液在这个地方需要用的时候它不够用，那这个时候用喘息干嘛呢？喘息就是让那个血液呀、能够循环过去，让那个氧气呀、能够增加一点，大概用喘息的方法可以得到这个氧气，因此呢你就喘好了，你不动的时候需要的氧气也不那么多，因此呢就不喘，就这么简单的理。所以呢这样子的话还是要多训练自己的肺跟这个肺这个部分需要用到的肌肉，肋间肌啦、横膈肌啊这些，所以呢要做呼吸的运动。例如说我们中医古时候的道家有这样一套方法，它就是有所谓的六字啊，发出六种不同的声音的那个诀，其中呢发嘶的音可以使得肺气变好。嘶的音怎么发呢？就这样的，这样的意思，一直吐吐吐吐吐气吐到没有了的时候再吸气，这样子呢可以训练横膈肌的这种活动变得更好，因此呢呼吸就会比较来得有足够的效能，那样子就不会喘了。
好的，非常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哦，建议陈女士让自己的妈妈试一试。那接下来我们再接一下热线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请讲您的问题。
哦，不好意思啊，我是那个，因为前面你们在讲冬至嘛，那以前老人都说好像冬至是一个挺不好的 节气，就说好像什么阎王爷下到这边来勾名字什么的，好像那意思。我不知道那个中医那边有什么科学依据吗？对这种说法，然后就说冬至要会注意些什么才好。
好，这个好，你要说是哪一天好，哪一天不好，其实呢，这个中国古时候就有很多这方面的东西，例如测八字啦，测紫微斗数啦，测各种东西，你可以知道这一个人的流年怎么样，流月如何，流日如何，甚至于流时都可以算得出来，你在哪个时候好，跟哪个时候不好。其实跟刚才讲的什么阎王王的这些，也你要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为什么呢？是你看不到的东西，我们都说不承认。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事儿啊，也不要像我们现在的科学这样说，没看到就不承认，没看到就不是。就是眼见为凭，眼见其实有的时候还真不是真实的呢。我们眼睛见到的有的时候反而是假象。所以你看宗教界有什么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以后呢又见山又是山，这一下子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层次去了。所以这个地方也不说是对也不说是不对啊，只是我们晓得冬天的时候我们必须保暖，必须把自己藏起来。所以古时候的《黄帝内经》里头就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冬不藏于今者，或者冬伤于寒呢，那么这样子春必病温，春天就一定容易得感冒类似的病。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呢，因为在冬天的时候有暖气，所以呢他就不太注重穿着衣服，让自己藏于这个衣服里面，来年呢就容易得感冒之类的病。所以现在的人容易得什么什么各种不同的感冒病，像流行性感冒啦，或者甚至于来一个瘟疫，例如像前几年的这个 COVID-19, 再前几年的这个 Avian Flu, 再往前面一点的 SARS 之类的，这些都是由于我们身体啊受不了那种天气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呢，身体就必须把它的能力用在天气变化的变化上，因此呢它就受不了那种病毒啊病菌啊等等的侵染，以至于得病。这就是中医讲的要在冬季的时候好好藏在身体里头，藏在这个被窝里头，藏在房间里头藏着，而不要去随意的吹到风，冷着了那样子就容易得病，就这样子。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答哈。我们节目到这儿呢还要休息一下，热线继续为大家打开888-275-1628，欢迎大家有健康问题继续拨打热线。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讲您的问题。
哎，您好，您好。哦，我右侧的脸在几年前开始右那个右眼的下眼帘跳，后来发展到右侧脸有时候在痉挛，有的时候影响到听力，所以我去了好多医生看，也没说出怎么回事。所以这个听到这个胡医师在这儿，我突然想问问胡医师，
这个是这样哈，在眼睛的下方会这跳动，中医古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叫顺动或者叫轮动啊，一个木字边然后一个闰年的闰，这个字念轮动或者念顺动啊。那这个多半就是我们的这个颜面神经啊发生了这个特殊的状况。颜面神经呢管制的就是颜面这里的这个地方的肌肉，那使这个地方的肌肉呢在这啪啪啪啪跳。在开始的时候假如说能够立刻发现到哎我该调整它了，那会快一点就治好。多半啊、哦、在这里跳动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用中国人的讲法，什么左跳财，右跳琴，那总是这样子来说，于是呢也就不太注重去管它，去保养它，其实它是一种病的现象了。好，大部分跳动是由于睡眠不够，也就是说太长久的时间没有好好的睡一觉了，容易得。另外还有就是真正的是这个颜面神经，颜面神经跟另外一个神经听神经啊，他们两个是在这个头脑里头啊，他们是两个挨，就是挨在一起的两个神经，所以你颜面神经受损呢，有的时候就很快的又再带动到听神经，那这个听神经就是你刚刚讲的耳朵的那个耳朵的问题啊，有的时候会有点聋啊，有的什么东西，那这个呢要用什么方法来治呢？针灸是最简单的办法。针灸呢可以扎这个，一个是胃经，一个是三焦经跟肾经，这三个经络的问题啊。那么这个胃经就是经过这个眼睛这个地方，就是眼睛会这种轮动的时候呢，可以在胃经，例如足三里啊，例如这个解析啊，丰隆啊等等这些地方来针刺，那么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缓解。另外呢，三焦经跟这个肾经，那个就是管的这个耳朵的这个叫做是听神经啊，那你可以在这些地方来扎针。当然了，这个我没看到，我也没办法说很多的事情，我只能告诉你说，假如你认识有好的针灸医生的话，可以跟他讲一讲你现在这样子的病情，在他会给你断定是不是肾经有问题啊，是不是三焦经有问题啊，或者甚至于就是在耳朵前面也有几个穴道，听门啊，听会啊，听宫啊，这些穴道来针刺，这样子这个问题常常就可以比较好的迎刃而解。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看来不同的问题啊，胡医师不同的方法，像这种神经的一个异常针灸就显得会比较的快一些，是吧？
哎，是的，它针灸的方式呢，你知道针灸它是走，就是真正的在经络上面来走，那么你找对了经络，几乎就是这个针到病就几乎能除，就这样。
好的，这里面真的是太玄奥了，你扎一扎胃经怎么听力啊，什么颜面神经那都有改善了，是这个。
对，这是中医特殊的啊，中医讲经络有12个经络，另外再加上任督二脉，这样子一共有361个穴道，那这个12个经络呢，你经过身体的不同的地方，那么是这个经络的你找这个经络来治，是那个经络你找那个经络来治，而且每个经络呢又有5个腧穴，所谓井陰腧经合，那么这5个腧穴呢又跟五行有关，那么这个经络是属土的，你在土这个穴道扎针，或者这个穴道这个经络是土的，你要补这个土，你可以从火来扎针，然后假如说是要泻的话呢，你可以从金来扎针，那么这样子呢就可以得到补泻，或者是对于这本经治疗，就用这样子的简简单单的方法，那么五行的这种所谓的生克制化等等啊，都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那在这些地方来扎针的话呢，可能那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
真的是很神奇啊，您在讲的时候，我脑海中想象的人身体就好像是一个挺复杂挺庞大的一个系统，就好像一个城市有好多条马路纵横交错的，